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的12到17节这一段。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那我想在约翰一书的里头，我们讲过说，这件书信对我们来说，好像每次我们读的时候，你好像很自然会看反省自己，就是说他上面所讲的，对于我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说，我是不是和他讲到的一些要求，他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这个与父这个或者跟然后跟他的儿女们一同在生命里头的相交的，然后讲到我们要行在光的里头，讲到怎么样行在光的里面呢，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他的道，我们将这个道活出来。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他就讲到说，在前面那一段的3节讲到教会里头大约它可以分成有3类的人，然后因为这个教会里面你老是有总是有一些新信主的人进来，刚刚信主不久，所以他刚刚开始要成长，但是也有一批人他们很追求，他们成长得很快，也有一些人他已经信主多年，有很多的经历啊，那么所以他称他们为父老。那么所以在这些的人的里头，他提到一些事情，但是然后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里头，我们天天都面临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就是说你信耶稣了，可是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头，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双重性情的人。因为原来在我这个肉身的里头一无良善的，这个是原来与神为敌的，这个肉身的身体还在那里。可是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又领受了新的生命，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新的人在里头，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老是要放下那个旧人，或者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的生活你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头，这个世界带来我们是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不要爱世界啊。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实在是我想我们最近如果看一些新闻，可能你发现这个世界不太可爱啊，因为所有的新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可是很奇怪，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你看这个世界上头的各式各样的潮流啊，我们有一天我跟另外一个教授去吃中饭啊，在那个 Tim Hortons 吃个很简单的东西，排了10几个人，你看到你所有的人全部都是低头在这里看他的手机，就到底有多少的东西叫你吸引的放不下来，好像你需要这个怎么讲 constant contact， 好像老是需要有一些的东西，可是到底在看什么呢？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上的吸引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经文啊，我想刚才我们读过了这3节，我们就不读了。但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特别事情，我需要提一下下，因为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小子们呐、然后讲到少年人，讲到父老，都出现2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说这里好像他是给3类的人这样写，但是有一个分别，就是头一个讲到的这个小子们呢，其实我们现在大概语言来讲，小子们这个字大概没有人用了哈，其实就是 little children， 就是小孩子。那么一开始第12节这个讲到小子们这个字 ，technion 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生在家里的，就是说生下来的。后面那个地方讲到小子们那个字的时候，不是这个字，那个用 pygion， 那个讲到是小孩子，就是他的身量比较小。所以前面这个小子们其实讲到所有生在神家里头的人啊。最近我在看以弗所书那个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的以弗所书，有很深的感慨。这个他的每一章他可以写一卷书啊，所以以弗所书他就写了8大本。那你就发现原来在神的教会的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可能他不是。有许多的人他是可能在他所谓成为基督徒的过程的当中，他以为我是用某一个方法，我经过某一个程序，所以我也经过真理班，我也受了洗，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但是不是。在这刚刚这个地方讲到说小子们呢、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是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儿女呢？ 是真正这个所谓的 little children， 这个是小孩子们呢，是经他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经过了重生，他确实知道他罪已经得到赦免的这些人，他才是神的儿女。所以使徒约翰写给这些小子们，这写给这一些属于神儿女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那他这里讲到罪得到赦免啊，我们有的许多的时候有些观念，你碰到一个人，你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还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还没受洗，好像他认为他受了洗了他才成为基督徒。其实你受洗受一百次也不会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经过重生的话，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许许多多时候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许多真理的上头，每个人都需要下功夫啊。这个那你就看见等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不同的人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讲到重生这件事。所以你看我在这里我用这个深入神的家啊，我不能够因为说我上真理班，我经过所有的考进啊，有的人你给他考进，怎么考也考不倒他啊，因为他知道你要什么答案，所以你怎么问他，他给你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对不对？但问题在于呢，你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了？重生这个字，如果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六节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到重生的时候，重生这个字，这个 anothen 这个字讲从上头来的，所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重生就再生一次，但是另外一个讲到是从上头生的，因为他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一个人要有属灵的生命，必须要经过圣灵的重生。我们人没有办法做任何，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人没有办法加上任何一点点，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接受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即使在信主的这件事情上头，我最近越来越在想这件事情，难怪这个两千年来教会里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预定论，跟好像这个预定的这件事情跟神的拣选的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奥秘。就你怎么想到神的救恩会临到你的身上，是原来神在创世以先他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蒙重生的人，我们有一种无限的一种的感恩，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了我。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小子们 OK， 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成为神家儿女这个小子们的一个条件，也唯一的一个途径啊。OK， 这些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罪得了赦免。你如果去看许多的解经的书，都讲到是过去所犯的罪，但是你如果看圣经里头哥林多书信怎么讲，你就发现原来十字架上的救恩不仅对付过去的罪，对付现在的罪，对付我们将来还会要犯的罪，因为这个罪是完全靠着神儿子耶稣他的生命的代替，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赦罪的恩典。下面说什么，借着主的名，因为什么，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里面带着能力，这个名里面带着权柄，这个名的里头带着他释放我们，但这个名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怎么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呼求他，我们看见圣灵的光照，看见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我需要得到圣灵，所以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我想如果有机会，我或者我可以分享啊，我当初怎么样信主的一些经历，你会发现说，一个人你会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带你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没有办法，你不得不向神说求你赦免我。所以这样的人，神拯救他。所以那个下面怎么说？这个地方讲到罪得的赦免，这个是一个完成式。这是一个已经 completed， 已经成就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去看，就是说，其实圣经中讲到罪得赦免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哈、啊。我在这里选一个旧约的经文啊，这个以赛亚书。你看这个神怎么样做？他爱我们的灵魂到一个地步，拯救我们之后，把我们的罪，他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坑， 原来我们这个人犯罪是注定要下地狱，在神灭亡的当中的，但他叫我们得拯救，他把我们的罪扔在我们的背后，好像说让你不再记得，不再看见。圣经中其他还地方讲到，我们一切的这些东西都被埋藏在好像深海的里头啊，所以你就看见神的救恩的完全。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哎，然后就讲下面才讲到小子们，然后两次讲少年人，两次讲到父老，所以这里讲的教会都大概有三类的人。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年龄来分，因为这是讲到属灵的生命。有的人信主信了一辈子，可能还是小孩子，因为他从来不读圣经，从来不信主，从来也不就生命没什么长进啊，所以他一直都在幼稚园里头。有的人信主，他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真的被神的灵所感触。所以我看见过有一些人，他的灵命突飞猛进，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被神的爱吸引，他把自己都献给神。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三类的人，不是讲到我们的年龄，而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状况，它的程度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有父老，讲到少年人，讲到小子们。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呢？父老他说，你们认识呢起初缘由的，就这个地方讲到认识，我们知道不是光知识性，这个地方讲到认识，讲到他的经历，所以这个人跟神有属灵生命的沟通，所以他对神越来越认识，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的生活里面把自己献上，按照神的心意来活。这里讲到少年人，少年人最大的特点是因为他很刚强，他得胜，所以你看见他许多的时候，他生命的里头，他觉得好像他生命里头天天都是很兴奋的，因为他每天碰到事情，可是他老是靠着主来得胜啊。所以你说真正爱主的人，你就看见有一种活力可以胜过这个罪啊。然后另外呢，小孩子他们呢，可能对很多的圣经的真理还不很清楚，但是有一个特点，他认识这个父，因为他经历了重生。他我记得我当中刚出信主的时候啊，我兴奋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跟我的高中的同学跟他们传福音。可是呢，我讲不出来福音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因为刚刚信主，对整个福音真理都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我信耶稣了，讲很多跟他们听友，我只讲的是我的经历，他们就笑说你这个傻瓜怎么去信洋教啊？这个他可是又讲不出道理来。可是我心里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神是属我的，因为我是属于他的，因为他赦免了我的罪，所以这个认识主的经历你一定有的。虽然知识上真理上我可能还不明白，我还是个小孩子，但是你经历上却是非常的确实的。所以我这个回头去看我信主这么久下来这个是1963年的事情， OK， 这么久下来的事情，有好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可是神让你回到你当初怎么信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放弃，因为是他来拣选我们。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生命需要成长，从小孩子成长到少年人，将来成为父老。那么我来稍微解释一下下哈，父老这个人讲到什么？讲到他的生命的老练，生命的成熟，这样子的信徒他在教会里面他有很大的功用。因为在教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头天天碰到的都是属灵征战的事，教会里头需要很多父老们在这里分辨真理，在这里做一些牧养的工作。所以你看他们这里讲，他说他什么，他认识从起初缘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I am， 他是一直都是现在时的，他就是那位神，从起初就从他开始，他是这个 first cause 啊，就第一个因。这里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哈，约翰福音，他说太初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这个父老们，他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这个认识这里讲到个人。许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很多的知识啊，是从二手货从别人那里来的，对不对？假如今天有个人派你说下个礼拜轮到你查经，我想我们这个过去在这个美国念书的查经班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赶快知道以后要带查经，赶快写信到台湾求援寄两本属灵的书来， 偏移翻给你看，所以要解查某一段圣经呢，根本都不是自己看的，都是人家解的书，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二手货的，从别人那里看来的。可是什么时候你把它变成自己从读圣经里头看出来的，那个才真的是你的啊！所以这个父老们他真的认识那个起初原有的，因为他知道他是我一切供应的源头，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给我的，我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从他领受的。这个父老越生命越老练，越发现自己这个人一无所有，他就依靠神，他可以指引别人来跟随他。所以他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做教导、做牧养、做看守的工作啊，这是父老。OK， 少年人，这里有一批人，一想到少年人都是血气方刚，对不对？这个很充满了活力。这里其实这个原文这个是希腊文，讲到这个少年人的时候呢，讲到什么？讲到他是一个服侍的人，讲到他是一个在神面前侍奉的人。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你发现我们需要有一批人，他有他的那个能力，可以在那里服侍。啊，你如果叫一个老人天天在这里做一些各式各样的工作，他可能撑不了太久就累坏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批身心灵都很坚强的人，这些人呢，他信心刚强，他有活力，他在征战的上头，属灵的征战上面，他靠着主常常的得胜，他对神的话语扎根，他追求不断的成长啊。那么你看这个以弗所书怎么说啊？要靠着他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人他站立得稳，他靠得住、哦、这个少年人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他胜过那个恶者。为什么？他说因为神的道，这个人他对于神的这个真理，对于神的话语他了解，他把他这个当作圣灵的宝剑，所以他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他靠着神的话语可以得胜。待会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得胜，全部都是圣经的话。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这个一个少年人他熟练怎么样用这个经文啊，我记得我们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有几位比我们早信主的啊，一些人现在都是很怎么讲，在神的工作上都做了很多事情的人。他们当初做什么？他们在比赛背圣经，他们说保健练习啊，这个每次碰到一起的时候，不是这个聊天讲别的事，每次碰到一起的时候就比，就是某某经文几章几节，另外一个就把它背出来啊。所以我很佩服那些人，就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下功夫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信主太晚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年轻人，你早一点开始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少用一些时间做低头族做的事啊。尽量是可能的，当然你如果低着头是读圣经的话也是很好的啊，尽量多用时间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长存啊，神的话常常存在他心里。长存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是住在里面。 OK， 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我觉得我们读神的话语有不同的方法，一方面你要多读，一方面你要熟记，另外你要去默想，你要去思想它。但是要紧的是我们常常去读的时候，神的灵就让这些话语住在我的里头，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个话语你就可以用得到啊。所以这个是青年人啊，年轻人的一个特色。 OK， 所以你看这个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讲到，我们要把神的道理丰丰盛盛的存在或藏在我们的心里啊。那么当然下面讲的用诗章颂诗灵歌来歌颂神，也一有神的话语，你很自然就全人投入的敬拜。 OK， 现在讲到这个小子，就是讲到刚刚信主的人。 OK， 初信主的信徒，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表示还没有成熟的孩童的意思。你在如果加拉太书信那里讲到什么？讲到说那个孩童他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可是当他在当孩童的时候呢，他还在那个管家的手下。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说这个家庭这个经济情况还不错的话，他可能有一个管家会来带这些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跟被管家带在手下，因为要让他慢慢成长，对不对？一直到时候满足。那么，所以这个人讲到什么？刚刚我已经提到认识父了。虽然他知道他经历上面他认识这位父，可能他对这位神的认识还不够，对不对？所以有的人问他一些 这一方面的真理，他可能讲不清楚，但是他知道说我是属于他的，我信这位神。你知道这讲很多道理他不一定讲得出来，但是他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讲potential 啊，他有这个成长的前途，因为神把他的生命放在他的里头。 OK，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我如果属灵生命成长，所以我有引用一段经文哈，以弗所四章，我讲各位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地方讲到神把他的恩赐赐给教会，这里讲到有一些的不同的职事，讲到使徒，讲到先知，讲到传福音的，讲到牧师跟教师。所以神兴起各式各样的人，叫我们在他的教会的里头一同的成长，一同的被建造，让这个神这个基督的身体可以长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OK， 那么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头，有我们都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呢，圣经中讲了很多他的名字哈，我想我不用太多的时间去讲他，但是呢我把他列在这里，你知道这个人做，你知道这个魔鬼在做些什么事，他天天都在找我们麻烦。如果我们不爱主，他就不来找你麻烦，你如果一爱主的时候呢，他很多花样都来了啊，他想尽的办法要让你跌倒。所以你看这个人，他是控告我们弟兄的，他不但在神的面前控告，他在我们的良心的里头来控告，他告诉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这样子的说话，你怎么这样的事，你不是个基督徒，你恐怕是个假的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花样来害我们，他是我们的仇敌，他居然是这一个世界的神。所以你如果爱世界，其实你是爱魔鬼所有的这个世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啊，这个地方讲到他是起初杀人的，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我们讲到不要爱世界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很舍不得哈，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你变成会跟随他走。他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他是那个恶者，他的名字叫做撒旦。撒旦是什么意思？撒旦就是敌对，他与神敌对。我讲不要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啊。OK， 要不再读一遍？好吧。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爱世界的事，就像恶毒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淫情中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落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
所以在这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地方讲到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些贵属于他的人，他跟天父说，是你所赐给我的，从世界里面选召出来赐给我的人。所以我们是被从世界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人，然后他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可是呢主耶稣回到天上去的时候，然后他们仍然在住在这个世界上头，就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暂时还住在这里，就在肉身的当中我们还住在这里。而且耶稣说我猜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有个使命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真正的出世入世的人，就是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上头，但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OK，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讲到世界这个事情呢，圣经中啊，这个原文用 cosmos， 英文也是用 cosmos， 对不对？讲到 world， 但是翻译的时候你就看见它的用法不同。比方神爱世人，这就是这个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对不对？神爱这个 cosmos 就是世人。第二个方面讲到物质的世界，所以比方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讲到说，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指到神所创造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第三个方面讲到什么？讲到这里有一个世界的体系，基本上来讲这是撒旦邪灵所控制的。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体系的里头， 我们都被他控制。所以你看见从前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心思意念，很多的事情都是与神敌对的，他叫我们的心眼被弄瞎了，叫我们没有办法来跟随神。但他现在说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这个，所以你怎么样去对付他 OK。 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爱是叫我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到底这些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如果我爱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呢，爱父的心或者说父的爱就不在我里面。那你发现很稀奇，就是一个人他怎么爱世界呢，这个爱世界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个世界里头，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是很难放下来的。所以我认识我知道有个人，他从前在充电是当太保的，所以当信了主之后呢，他还要去看看他一些帮会从前的朋友，所以他跟耶稣说呢，你在这边等一等，我进去看看他们再出来啊。他知道这个主不喜悦他做这个事，可是他又认识跟自己朋友还不错啊，对不对？所以好像需要有一个分别。那么 eventually 当然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脱离这个世界不一定是容易，但是呢圣灵的工作，我觉得感谢神要紧在于哪里，就是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成功，责任其实还不完全在我，在于在我身上工作的这位主 OK。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呢，爱父的人就不在他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引用一个经文啊，马太六章二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啊。这里讲到马门，讲到神，其实这个中文翻译不是太理想，应该怎么翻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主，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就说你不可能又爱神，你又去爱这个世界，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如果爱这个世界的话，你就发现我一生所走的路都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都是被这个怎么讲 conform to the world， 就被世界所同化了。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人爱神的人，他的生活是以神的道神的话语做原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的生活。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哪方面啊？世界上的事，他讲到三样事情，一个是讲到肉体的情欲，一个是讲到眼目的情欲，一个讲到今生的骄傲。你发现很稀奇哈，为什么他提到这三个点呢？如果你回头去看到当初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所碰到的，亚当和夏娃所碰到的，其实就是这三个事情。在旷野的这个，也主耶稣在旷野里头禁食四十昼夜之后，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也是这三个问题。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撒旦试探人的伎俩，就是这三样东西。一个是肉体的，讲到肉体的情欲，其实这里讲到我们肉身都有很多的需要，对不对？这个我们需要喝水，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穿衣服，各式各样生活上需要的东西，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远超过这些，因为人要买卖，人要赚钱，所以你看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叫你一件衣服不够。我有时候我开我太太玩笑说，每一次出去就缺那么一件衣服，对不对？就每一次就是哎，我这件对我很好啊，对不对？其实家里面可能柜子里有很多的衣服啊，我相信我们姐妹们都有这个经验，其实弟兄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就说你发现我们人心中的一种不满足，他这各方面我们讲到肉体情欲，就说不正常的过分的一种的要求。另外一个是眼目的情欲，眼目情欲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眼睛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窗或者一个门，许多这个世界的东西会进来的，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许多看见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会影响我们 OK。 另外一个方面讲到什么？讲到今生的骄傲，这是讲到这个人他自己本身这个己，你就发现这个人许多这个世界上给我们都是一些虚空的东西，可是呢人为这些顿意这个真的头破血流，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在万人之上，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有很多的虚荣的权力的金钱地位的各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他说不是从父来的，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说是从世界啊 sorry 他说是从世界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堕落之后，你就发现他有许多的一些的要求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是过分的。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哈，这个如果我们回头一下看看这个，希望有时间哈，我们看在伊甸园里面怎么发生这个事情。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第一件事，他说看见那个不能够分别善恶树上那个果子，他看起来的时候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可以做食物，看起来很好吃啊。这个明明神跟他说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呢他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真是好吃，眼睛所看的，对不对？这个讲到魂的情欲，我觉得这个果子漂亮。哎，撒旦来引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可以叫你有智慧。他说神岂是真说呢？神就是怕你吃了有跟他一样有智慧，所以这个人他说我要给他吃吃看，我可能跟上帝一样聪明，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堕落这三个方面。如果你看这个主耶稣受试探那个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也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你的面包，变成食物，对不对？这是肉体的。他说你如果这个拜我一下，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对不对？这里讲到眼目你所看见的，因为这个他带他到这个最高的山顶上去看全世界的荣华的东西，他说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全部都给你，对不对？所以这个讲到眼目的情欲。他这里告诉你说什么，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你显出来这个，因为他经上说，魔鬼还说经上说他的使者要拖着你，叫你的脚不跌在石头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三次的试探的里头，耶稣怎么得胜？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明白。 OK 最后一节，这个地方讲到暂时，讲到永远。 OK， 你看这个地方说这个世界上跟他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些是暂时的。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肉身在这个肉身之中也是暂时的啊？我想我们年轻人你还不会想那么远啊，从前看人家都是年纪比我们大，现在看到的人都是差不多年纪比我小。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们太太我们讲，我说那边那个两个老人啊怎么的，那我太太说他们可能比我们还年轻啊，对不对啊？有一次我才50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里头，有一个人就带了他的小孩子跟我讲，他叫爷爷啊，把我吓坏了。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之后下来，有个人跟我说，某某老弟兄啊，可不可以请你来我们这个团契分享？我差点昏倒了，因为你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人家看你有多大的年纪啊。什么东西都是暂时的，那么你是为了暂时而活呢，还是你为了永存来活呢？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要过去。你看这个诗篇啊，90篇啊，这是我昨天晚上重新再看的时候，我讲我说应该把这个经文提一下下。摩西的祷告，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是80岁，我今年是71岁啊，有点 scary 啊。他说呢，我们这一生的当中所惊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你看那个雅各到见到法老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雅各比我们长寿的多啊，他说一生都是痛苦的。他这里说什么？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你所看见的所有物质的东西是短暂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那个永远的，是那个属灵的。不只讲到我们个人，讲到整个天地。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这个天地都要废墟，讲到这个将来这个地跟它的万物都要被烧尽。你看今天这个世界许多的情势，你不能不想到说 末日近，这个世界好像越走越快走到尽头，圣经是这样讲的。 OK， 他说什么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不是讲到我们人写的书，我们讲的话，我们录音带永远长存，不是。他这里讲到你遵循他的旨意，你这个人你有神的生命，将来我们要换上一个荣耀的生命，将来在新天新地的里头，我们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好像神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一样。讲到将来永存的事情，他说这里讲到什么？我们所顾念的，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但是你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求神给我们眼光，能够去看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去盼望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到什么？讲到那一批先圣先贤，他们什么？他们在这个世上没有成的。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之后，据说考古学哈，在乌尔那边他们考古考到当年亚伯拉罕住的房子，那个是真的是很大的 mansion， 听说有三十几个房间。OK， 但是呢，神呼召他出来离开乌尔到迦南地去。从到了迦南地以后，亚伯拉罕没有住过房子，亚伯拉罕住的都是帐篷。为什么？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头是寄居的，他是暂时的啊。所以我们等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等候神所经营建造的一座城，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盼望。最后一个，稍微做一个比较啊，一个是今世的生命，一个是讲到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爱好这个世界，我们爱这个世界去生活的话，我们的肉体的喜好，所有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去享受它，但是你的心灵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我们是按照不爱这个世界，按照神的意思去活，我们所享受的是圣灵中的喜乐。他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讲到什么？讲到圣灵中的喜乐，有一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的。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只顾着看得见，但是讲到永恒的这件事情，我们讲到这是看不见的事。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去追求，去等候啊将来的事情。在今生来讲，全部是虚浮的荣耀。你看见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哈，我隔壁的一个，我们这个怎么讲？我们这个系里面，我们这个 water pollution 这个 group 的人，年龄都差不多，都快要退休了。所以我这个隔壁的这个人开始清理他的房间，因为他六月底就退休了。那天我看到他还拿出来最老最老的那个 computer 的那个 printout 啊，这个东西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已经早就看不到的东西。我说你还在用这个东西吗？他说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已经留了这么久啊，到最后怎么样呢？你都是丢掉的。我的书架上头有几十本学生的论文，明年我退休的时候，这些论文去哪里 ？Garbage can 或者 paper recycling。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生学问发表多少论文，你写了多少那个这个，你连将来你连你自己论文的题目你都记不得，对不对？你就发现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都是过去的，都是暂时的，要过去。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什么？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塑造，叫我这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最大的心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团体的身上。所以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叫我们一同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的当中有父老，我们当中有青年人，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可能刚刚信主的这个小孩子们，我们在一起一同的来追求，让神也得到荣耀，让神可以完全的按照他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来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来祈祷。